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那这一次虽然我们这一期的课程大概还有三次啊，今天算快到年尾的哈，今年从一开始那到现在啊，大概这个关注点还是在这个疫情啊，在欧美国家现在大概都过着所谓的圣诞假期。那前几天英国好像更严重，那美国呢？也是如此的哈。那 NBA 也是刚好今天是正式开打哈。那美国疫情1800多万人是感染，30几万人32万人死亡，所以好像是他们的习惯可能不太一样哈，关注点不太一样。所以啊，有钱有办法的人就是活得好好，那好像有些因缘或是没有办法的人就先走了哈。那世间都是如此，那佛教讲的是缘起，讲的是因缘哈。所以我们总是在这辈子遇到事情的时候才产生这种苦受，对苦受呢要想要去避免哈，想要去逃离。可是实际上呢，有很多事情跟过去所造的因缘是有关系的。好，那在这个将结束的这个今年的将结束，那明年呢大概还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啊，或许还是大家这个所关注的这个焦点啊。前阵子疫苗出就是产生了，只知道那个病毒啊它改变的也很快啦啊，就有点像我们常说这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好像是跟人类的智慧在比拼啊，看谁比较厉害啊。所以世间就是在这个所谓的有因有缘的情况，什么情况都会生嘛，那无因无缘的情况那就会消失啊。那也希望我们接下来这一年啊，接着新的这一年会一切都顺利。好，那接着我们就先看一下我们上个礼拜所看的内容。好，我们这边还是大乘起信论讲记第四章了，在第四节分别发趣道相，那主要是从修行发心还有它的过程去区分，所以那第一个是总标，总标就是下面二三四的内容。那性成就发心算是后期或是至少是起心论而言的修学次第，三无数大解开始，这时候是要所谓的初住发心成就了。那第三个解心发心等一下我们在接着第五章之前，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所谓解心发心在起心论的位置上或是它的修学次第上，实际上它是比较短的比较短的。鸠导师的解释呢，就是在十回向三贤位的十回向中的最后心的，那最后心就要入所谓的加行位，这时候才算是解行发心，在这之前都算是性成就。所以他性成就实际上还是从十住的初住开始到十回向，你可以说前这一段都是属于性成就。那第十心第十回向的第十心要成就的时候才是解行发心，最后因为在加行会观诸法实相而观真如法性，所以在解行发心它的加工用行用佛教的方法就是随顺观察真如法性，离贪离嗔，就是我们说的行六度去六弊，是借由行六度去除六类的烦恼，那最后可以清正实相。清正实相就属于正发心，正初地以上，或者对应唯识学他们所强调的修学五个次第，知量位加行位见道位修道位，所以见道位是属于初地啊，修道位就是可以说是初地以上，就是到十地，最后究竟位就是如来了。所以正发心就是初地或者实地这个阶段。那 在新成就发心里面又先说明到底是谁有办法去成就这个新成就。好，在论提到就是还没有确定的人，还没有入这个所谓菩萨正位的人，还没有入这个必定句的人。那有发心有什么特征？就是可能要信善根，修十善，要厌生死苦，乐求涅槃，还要帮助一切众生，遇佛听法而发心，这是属于他的发心相。那四方便实际上都是要成就所谓的念真如法，直接观真如法性，接着是乐己一切善法，还有就是方便法，就是这四种根本或者四种方便是要成就本论所讲的三心的。他三心跟我们般若经所讲的信愿慈悲智慧不太一样，他是念这个所谓的真如，乐己一切善法，乃至有方便帮助一切众生。第四个就是发心的圣德，第五个就是退不退的抉择。那在正发心里面呢，好，上礼拜我们是讲到这个正智，还有里面的智体，就是智慧的核心是什么？就真如。那智慧的妙用是什么？就方便智，就不是业用。那发心有什么特征？最后就是解释的，好，说明一下成就之后所得的一切种子，到底有没有可能一刹那遍知种种心，就是种种有无边无量的众生，因为无量无边的世界有无量无边的众生，那这些众生每一刹那所想所念的是不是一切种子的人，就是佛有办法了知呢？第一个是自见难遍的，难普遍的这个怀疑。那第二个是业用，就是诸佛菩萨到底有没有可能骗一切出去帮助众生，就如同我们现在地球正遇到这个所谓新的病毒，到底有没有什么大菩萨佛来帮助我们。那当然这个有两个面向，从佛来说，佛一定是有可能帮忙，从众生我们来说，那必须要有一些善根福德因缘。所以并不是佛要讲的并不是纯他力，并不是你相信佛你就一定可以得救，我们自己还要做一些善行。所以我们虽然有本具的真如清净心，我们还是要借由付出的，就是付出生语的行动，要持戒，要布施，这些修善慢慢的熏习，让我们的这个真如心啊强而有力，我们才可能发这个厌生死苦乐求涅槃的动力，也就是修行啊。所以佛教讲的是要自他互相的影响啊。好，所以在地位上就先说明到底这个正发心是哪个阶段的人呢？所以在这边讲，从净心地乃至菩萨究竟地，就是初地到菩萨第十地。好，智体就是刚讲的智慧的体，简单的说就是真如了。所以在起信论认为这个智慧跟初法实相它是可以合一的，所以叫从智慧来说叫真如智，叫从所缘来说就是真如，就诸法实相。那这两个人观智所观的理，当下体验的当下就是所谓的法身了。好，前两句这个是属于所谓这个智慧的核心，就智慧的体，接着讲智慧的用。所以体证实相的菩萨呢，他可以于一念顷至十方无余世界，就是很多世界没有剩下的，供养诸佛，请佛转法轮。那为什么请佛转法轮呢？就是为了开导利益众生，而且他不见得完全依照佛所说，他会观机斗教，看众生的需要给众生什么样的法。那因为这样子众生有多远，所以他可能可以四超地，就可能他可能不见得从初地到二地，这样次地生进修，他可能初地之后就到第十地，乃至说一发心就成佛。我们常看到就法华经龙女成佛的那个故事，那这个就是为了怯弱的众生而说，那也为了这个 懈慢的人，就是觉得修行很久，如果没有很久，这个所成的佛果不够圆满，或者这个慢心高傲的人，所以为这些人示现无量劫才成就佛道。那实际上从菩萨的角度，他的种性、他的根、他的发心都一样啊，所以并没有所谓有这个很快成就的、很慢成就的，只是为了要帮助众生所示现的不一样而已。这个就属于这个智慧的妙用。那发心相啊，这个也是对应我们在性成就发心里面所说的三个心啊。所以呢，第一个这边就是真心啊，就是无分别；第一个方便心，就是要帮助众生啊，这个也叫做不思业用了；第三个是业事心，因为这个初地菩萨还没有断尽这个最根源、最普遍的所谓无始无明烦恼，虽然他并不见得是依业往生啊，不过呢，他还是有起这个维系的这个惑啦烦恼啊，所以这个第三个是业事心。好，接着就是要说明一下，到底菩萨成就的话是从哪里示现的啊？这个当然就是佛教内部的传说啊。我们在前面有看到这个初住菩萨可以示现八种利益众生的事嘛，哈，就是从这个兜率天下生人间入胎住胎乃至降魔成道等等八件事情。可这边讲的这个初地菩萨，尤其是在华严经里面，他说菩萨实际上是在这个色究竟天，这个色究竟天就是色界最高的天，意含着那里的人相貌圆满，最圆满最清净，所以从那边呢成就佛道。那人间的是属于示现成佛的。好，那这个就是不同经有不同的说明啊。好，接着就是事宜的部分，就刚刚讲的，就虚空无边，世界无边，世界无边，众生无边。那众生的每个心行，就是心心所的活动也是很多，那这些界呢是非常难以了解，那一切种子怎么办法了知？大家可以请看这个讲义的368了。导师这边所讲的就是关于刚刚我们就荧幕上看到这个问题，它隐藏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境界这么多，一刹那怎么有可能了知这些内容？第二个是智慧应该是有心想，可是一切种子呢是断了种种的心想，这怎么会去了？怎么有办法去了知这些所谓每个众生的心想、心里的想法、观念等等呢、那他的回答是说，一切境界就是一心，那所谓的一心就是真如心啊、一切法归于真如心，那佛所体验的智慧啊，当然也是同样是真如心啊。所以在同样的境界内，当然每个心念的升起消失都可以了知啊。就是将一切法归于所谓的真理真如性。那因为众生啊没有离这个念想，所以它是虚妄分别。只有虚妄分别呢，对境产生执着，对观念也放不下啊，所以呢，它才没办法，就是我们众生才没办法了知一切。那佛是断尽了一切虚妄分别，回归到最根源、最普遍的诸法实相，就是真如心啊。那因为心是真如，心真实，所以是诸法的实相。就如同就可以想象佛就像一个大的镜子啊，所以什么境界来显现，或者有什么物相在它前面都可以显现。这个有点像一个我们现在常说的那种大数据啊，大数据是怎么来？就很多人使用的一些记录啊。Big data 那大数据里面，那电脑里面它的推算实际上很快的，所以你想电脑那么快，那佛更是了知更多了。现在大数据影响人类实在很多了，你像车子，现在大家可能如果注意一下，因为全世界大概台湾的车市就卖车的这种情况还是正成长，就是今年卖的还是比过去还多，可是明明有很多国外的工厂都是停工的， 那另外的就是现在有休旅车啦，休旅车会比一般的车款卖的还要多。那为什么他们各个车厂会推所谓的休旅车，有 SUV 或者 CUV， 他们就是用去大数据去了知消费者的心态，他们的需求。实际上这个大数据影响的并不是像购车这样子，有很多啦，有很多影响我们的生活。只要我们在网络上做了什么，点了什么东西，如果你注意看你买了什么东西啊，你的网页大概那个广告就是你最近浏览过的东西，你看多厉害。这个有点蛮吓人的，所以我万一买了哪些不恰当的东西，那可能很容易被别人发现，尤其是你的电脑被人家使用的时候。这是要讲，是说在这个现在这个世间呢，网络的世界，实际上我们没有，基本上快要没有所谓的隐私的了。好，那这边只要讲的是说，佛的心念实际上是因为跟诸法实相一样同等，就是所谓的真如心，所以它可以了知每个众生的心念。那众生因为没有跟诸法实相相应，所以他只有关注到自己。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关注我们自己，我们想要怎样就怎样了。我们有时候没有注意，反而是去影响到他的，危害到他人的利益。可是这就是人嘛，这是凡夫嘛，我们总是会从我们的立场圈去想，就是因为这样子才没有办法跟这个诸法实相相应。好，那这个他的回答接着是第二个，这讲的就是说佛有没有可能到一切地方去帮助众生。佛有很多的神通或是常常的说法，可是我们世间，你就像我们现在，我们很少听得到有哪尊佛在说法，或是看到哪尊佛在显示神通了。印象中在观无量寿佛经，观无量寿佛经描述这个阿弥陀佛的两个大菩萨，另外一个是大势至菩萨。大势至菩萨呢，他走的时候是六地大地震动，而且是有六种震动了。我在想说，这个会不会是地震的由来？可是应该不是的，大地震动。看那个观无量寿佛经，他的描述呢，实际上是跟我们的想象不太一样了，跟我们认为的佛菩萨的境界，好，就我们现在的生活经验，实际上很难去了知的。好，那他回答是说，佛是法身平等嘛，所以他遍一切处，当然是有可能，而且他不用特别的作意，自然而然去观众生的需求。好，那可是呢，众生呢就像镜子，镜子如果有灰尘肮脏了，那这个他的影像就没办法显现了。所以呢，不是佛没有现身，而是众生啊，众生因为没办法跟诸法实相相应。好，请大家看一下这个讲义的370页啊，等于说没有跟诸法实相相应，没有跟真如相应，佛显现当然没办法看到，就像镜子脏了，有物体也没办法显示物体的形状样貌等等啊。那我们上次大概是讲到这里，那请大家看一下标题的小写 B 啊，这边就解释说，众生心者犹如于镜，进入有垢，色相不现。所以小写 B 这边就是解释这一句话，说佛的现身说法，在371页的第二行，要依众生的机感，就是众生的根基。那众生根基呢，就是要修行啊，熏习那个上根力啊，感应啊，才会显现啊。那众生的心就像镜子啊，所以镜子如果清净，当然可以显现种种的影像。相反的，如果是肮脏的，当然没办法啊。就像耳朵听不到声音，不能说外界没有这些美妙的声音啊，看不到外境的人，也没有说，不能说世界没有这些种种的彩色形状，或者这些美妙的大地等等， 所以不能说没有声音跟颜色，是本身没办法看没办法听而已。这个根源就是众生没办法见佛闻法，是因为众生的心性有烦恼，就是心的本质还是杂染，就是还没有跟真如法性相应，所以呢不是如来的法身，不平等不普应。那依着这样的道理来说，清正实相的菩萨，初地以上的菩萨，自然而然就可以见到所谓的报身佛，那听这个佛说法，那受法乐。那这个在唯识学系它会叫做所谓的他受用身，这个所谓的报身佛。我们之前有提到佛有三身嘛，法身、报身还有化身，那唯识学更将报身分为自受用身跟他受用身。初地以上菩萨听佛教导受法乐，所以他们所见的佛就叫做他受用身佛。那相反的，在还没有清正实相，还没有到登地的菩萨呢，这些众生呢，虽然没办法见这个佛，可是因为在修学的过程慢慢的降伏烦恼，乃至让烦恼减薄，那因缘成熟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所谓的化身佛。好，接着在下面，那自论有提到了，能见法身佛一定可以得到利益，那见化身就是应身佛呢，有可能受到利益，有可能不一定。我们常看到的大概会举那个提婆达多了，提婆达多跟佛是亲祖，就是他的堂弟，可是实际上在后期的时候也跟佛作对，甚至要跟佛竞争僧团的领导地位，乃至造了一些恶业，最后有堕落。好，接着最后两句话，假设有人见佛闻法，不但没有得到利益，反而其诽谤，而且又破境界，就是破戒了，以致堕落。那这样的人呢，从远的因说将来可以成就来说呢，他还是有利益，这就如同文殊师利菩萨的本身故事上说的，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一下。好，接着看，先看后面。好，接着看372页。所以说众生呢，心远离烦恼就可以显现法身，可是呢，这个并不是说众生的心清净就够了，就不需要佛现身。实际上佛跟众生是互相为缘，互相为因，就是我们只要修了一分清净，自然跟佛更相应嘛。那这些呢，是因为众生的善根熏习，这些所谓善根熏习，就是我前面所讲的这个基感的那个基就根基的基嘛，善根熏习，所以能感诸佛现身而获利益，就是刚在371页的第一行，依众生的基感，基就是根基的，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善根熏习。我们前面有提到这个还没有发心成就的菩萨，实际上还是要修十善啊，信业果报啦，还要在佛前供养，这些等等，乃至要修一万劫，最后发心才有办法信心成就。那这个修一万劫，就是要熏习我们的善根力，让它强而有力。好，所以从自己清净烦恼来说，可以见佛得意，这个可以说是众生的自力。那众生所感，诸佛所应，那这时候就是属于他力实际上就是说，并不是纯他一开始纯自力也不太可能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借由善知识，借由诸佛菩萨的教导，那纯他力也不太可能。佛讲那么多，我们都没有去做，他没办法成就了啊。就是我们没办法成就，我们没办法降服我们的烦恼，没办法净我们的烦恼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前面的注脚一下。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自论里面所说的啊，在371页的686，这个内容跟我们刚刚看的实际上是有相关的。好，在观无一呢，他有问答嘛，问曰：若有十方无量诸佛及诸菩萨，假设有这样子这么多的佛菩萨，今此众生多堕三恶道中，何以不来？ 就有那么多的诸佛菩萨，可是众生又堕恶道，那诸佛菩萨为什么没有办法去，为什么不来帮助他们呢？离苦得乐，他的回答是因为众生最重。诸佛菩萨虽然来了，可是没办法看到。另外呢，又法身佛常放光明，常说法，以罪故。那这边罪呢，就是说还是众生嘛，最重了，所以他没办法见，没办法闻。这个跟我们刚所讲的有关系啊，就是佛是骗一切处去帮助众生，那众生还是要有一些善根因缘才有办法看到。那这边有一个譬喻嘛，就像日出盲者不见，雷霆震地聋者不闻，听不到嘛，打雷。所以呢，法身佛常放光明常说法，众生有无量劫的罪垢，而且它是很重很厚，所以没办法看，没办法闻。好，另外一个譬喻，就像一个明镜跟清净的水，如果清净的镜干净的镜子照面则见，那垢意还有不净，就是镜子很脏了，水很脏，镜子很脏了，水也很脏的话，都没办法显现了。所以如是呢，众生心清净则见佛，若心不清净则不见佛。虽有十方佛及诸菩萨来度众生而不得见，所以这些内容跟我们上本文上是很贴近的了。复次啊，这个就是说看到化身佛有得到利益的，或者没办法得到利益。这是我用三节要把它删掉了，内容大概就是说在佛出世的时候跟佛同在南阎浮提，或是在印度那时段啊，有很多人跟佛同在，可是没有人看到佛，不是每个人都看得到佛。所以最后一句嘛，人与佛同果而生，同时间同个环境同个范围这个环境，可是呢还没办法看到佛。所以呢何况是我们现在时间已经有一点距离了，空间也不是在同一个空间，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过去所造的因缘啊，还是回归那一个了。我们佛教讲的是自作自受了，所以我们与其埋怨现在的环境，不如应该借由现在好好的修行，将来遇到就是一些善因缘，自己有能力才有办法真的帮助到一切众生，而且这样的帮助并不是只是当下解决这种所谓的衣食住药的问题啊，更重要是给他一个核心的价值。佛教讲核心，如果从中观来讲，就是要了知一切法无自性。好，那瓜福二这边讲的也是如此啊，就是众生见佛真身啊，就是法身佛无愿不满，就跟满足所愿的啊。那法如果是化身的话，就不一定。另外一个文殊菩萨的故事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这边的哈，荧幕这边。第一个我举的是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已开的内容，应该说有一本经呢，主要诸法无形经，它的对译本是诸法本无经，那导师说这两个内容是差不多，不过第三个译的赵宋的少德等译的叫大圣随转宣说诸法经，它内容好像不太一样，可能是后人的修改。那这两部经呢，诸法无形经诸法本无经，主要是说明文殊菩萨过去的因缘。那有两个比丘，一个叫喜根菩萨比丘，一个叫圣意菩萨比丘。那先说喜根菩萨比丘，就是释迦佛的过去本身，他是修行的方式是不赞叹少欲之主，就是不赞叹这个早期佛教那种修行的方式，但说呢诸法实相，就是一切法空的道理，所以贪嗔痴就是诸法性，这个法性就是诸法实相。贪嗔痴为什么是诸法性，讲的就是贪嗔痴的本质还是空无自性， 这个才是诸法的本质，或者是诸法的真相啊。那这个身意比丘呢，他是持戒清净，而且是修持这个头陀行。我们等一下要看到头陀行啊，就是除了在修行上少欲知足之外呢，更注意在衣服啊、住的还有食物上更严谨、更刻苦了。那这个圣意菩萨呢，就到这个喜根菩萨的在家弟子里面说了这个喜根菩萨的过失啊。那受到他的弟子用空来问难啊，那他没办法回答，好，所以就回办这个喜根菩萨。那喜根菩萨在大众说中呢，就说这个贪欲是涅槃，那讲了这个实际上就是所谓的一切法无自性的道理。我们说生死即涅槃，烦恼即不离，并不是他们完全一样，一样的地方就是无自性空的这个甚深意啊。好，那因为圣意比丘他毁谤这个喜根比丘的关系呢，后来他堕了地狱。那堕地狱呢，也因为他听到这个喜根比丘说了这个贪欲是涅槃，嗔恚亦如是，于是三世中无量诸佛道，这个诸法无自性的这个甚深的道理，他后来呢，他虽然是就是毁谤了这个喜根比丘了，不过他也听到这个甚深的道理，虽然他不接受嘛，也听到了。那后世呢，他就是智慧而且是立根的，这个就是文殊菩萨过去的因缘。这个在导师的初级大乘佛教的起源开展，还有在我们注脚687，就是我们的瓜符一二都有提到了。另外的是在宝积经讲记，我们之前也有看过，这边有提到这文殊师利菩萨过去呢，因反对甚深法而堕地狱。可是从这个文殊菩萨本身来说了，就是为什么现在有这样大智慧，还是因为过去曾听闻那个甚深法，所以他将来就是有大智慧。这个就是说明在我们讲义371页这边所讲，从远因来说还是有利益，虽然听到甚深法没办法信受奉持乃至起了诽谤，可是从因为有听过这个因啊，就辗转之后的影响力，所以从远的因来说它还是有利益。所以这边导师在宝积经讲义就提到，不论懂与不懂，信与不信，能闻这个甚深法义，功德是很稀有的。所以应该是有时候我们常遇到就是说听不太懂就没有信心，或者没有兴趣啊，实际上就是听不太懂也没有关系啊。从要就近成佛来说，这个是必修课或是必修的学分啊，就是对一切法空这种道理，从了解到体验乃至体证，这个都是必修的学分。虽然我们现在没办法了解，没办法体证，没办法体验啊，可是这个都是一个过程啊。所以学佛学菩萨都不应该是担心过程辛苦时间多久了，这个应该不是我们担心，我们应该担心的是应该要好好的安住，或者应该要耐心的学完这些所谓的必要的条件。导师用三个来总摄嘛，就信愿慈悲智慧，那再多一点就是所谓的六度了，再多一点就无量遍学无量的法门。其实在菩萨戒，我觉得我这边举的是菩萨戒本又提到了，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律，若闻甚深最深深处，心不信解，就是我们听到这个很深奥的法，一切法空的道理没办法了解，这时候呢，而是菩萨因强行受，应该先暂时的接受了，因无残取，残取就心止嘛。你不要说诶人前说我接受，可是人后就觉得诶这不是可能啊，这个道理应该不是正确的。我们应该要认为说，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没有智慧，所以对于 如来所宣说的甚深道理，密意于缘，不了解。因此呢，我们不要容易的就产生诽谤。所以我们应该要知道自己是无知的。菩萨如是自处无知，仰推如来，就是我们唯有相信佛了。所以导师也有说，就是我们要信佛所言啊。就算我们现在没办法了知，没办法体验佛的境界，我们要姑且的相信啊。那相信之后，再借由我们的实践，借由我们的理性思考，去看是否如佛所说，世间是否真的是一直在改变。我们人是否没办法独存在这个社会啊？就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嘛。无我就是它没有个固定不变啊，它也没办法一个独存啊。所以于诸佛法无不现之等随观见啊，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先了解或者暂时接受，不要一开始就生诽谤啊。最后一句话，虽无信解，难不诽谤。这是菩萨戒条本身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好，那我们接着就看第五章的内容。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这个目次啊，或者看我荧幕这里也可以啊。第五章是修行信心分啊，前上一礼拜听提到是对于初住就信成就发心以前的人而说的内容。信成就嘛，还有解心发心，还有正发心，这个实际上都是迈入这个菩萨三无数解这个修学的那个阶段的啦。那在这之前呢要修一万劫，或者当然这个劫有时候是时间啦，有时候是功德。好，那总的来说标列呢实际上就是下面二三节内容，就是所修的信心和能修的能成的修行。好，那从标列来说呢，就是说已经解释的说明的解释分啊，接着要讲这个修行信心分。那四中呢，一为入正定具众生，故说修行信心。何等信心，云何修行？所以这个何等信心就是第二节所修信心，云何修行呢就是第三节人成的修行。好，接着请看讲义的373。好，看导师的解释。那我们前面已经所说的行跟正，就是他修行得的正，就是他的果啦，正果嘛，所得到的结果，从浅到深都是从对这个发心住以上的菩萨说的啦。这个发心住在我们起心论里面就属于三个贤位中的第一个，那也是属于佛教的内梵位，也是三无数大劫的开始。这些概念是一样的啦。发心住就是三十个贤位的第一个嘛，内梵位三无数大劫的开始。所以接下来呢是对这些还没有成就初住的菩萨而说。好，接着瓜佛二，那这些众生呢就是依为入正定具众生而说，那所修内容实际上就是要修信心了啊。那初学大乘法初住所成就的十种信心，或是以信心为主的十心呢还没有成就，所以接着要讲就是怎么成就这样的信心或是大乘的正信，成就大乘正信才有办法接次或是有次第的进修，朝这个菩提或者究竟圆满前进。因为大乘起信论总的来说就是特别要说明这个大乘的正信，或者大乘升起大乘的信心啊。好，接着看本页的倒数第二行，佛法呢不管你怎么分类啦，就是没有在信解行证之外，我们常在说明这个修学的过程次第，有用信解行证，就是相信的所理解去修行得到的结果。 那或者是所谓的净行果，净就是一样是性解，行就是修行的，果就是他得到的这个成果。那初学的人重在性，发心住到十位相的菩萨，因结起心。所以所谓的初学呢，就是在还没有到初发心住这个阶段的，它重点是要成就信心啊。那从本论来说，就是要成就大圣的信心嘛。那在发心住到十回向这个阶段，是从了解而去实践，就是说你相信的内容确信是如此。老师在学佛三要讲这个信心，我们多次讲过嘛，从信顺、信可、信求、信证。那我有举个譬喻嘛，我们知道美国旧金山，为什么叫旧金山？因为那边是专门在淘金的啦。那因为淘金嘛，所以有很多人就会去搬到那边去淘金。那也有人说，这有可能是为什么美国东西部人口比例的差异性的原因之一啊，有可能是这样，或许早期是如此。那你要去淘金，你第一个听到这个想法，听到这个是暂时相信有这种可能性嘛，你才有可能接着去付出行动，乃至搬家到附近真的去淘金嘛。所以一开始听到一种说法，就是我们说信就是人言嘛，他们就是别人怎么说嘛就相信，所以信顺就至少没有一个成见说不太可能。之后你再借由现在的科技，如果当时候可能借由亲朋好友发现去那边真的掏到金子，确定这是有可能的，那你当下就也去掏金嘛，这是所谓的信可确定之后再信求，就去实践，最后信证就是你真的掏到金子。所以佛教佛法也是如此，信就是至少先相信佛法所说的内容，诸行无常啊，诸法无我，乃至一切法空的道理，就是一切法的世间的真相。那你去观察我们的生活经验，也发现世间真的是如此，世间就一直每天一直过嘛，你就要停暂停一天不太可能，你就要时间暂停，好，现在时钟没有电了，它可能停了，可是这个时钟没有电了停了，其他的时间还在动，就算我们地球全部停电了呢，这个时间日子还是在动。所以诸行无常的道理就是世间普遍的真相，那所以我们就要去修行的方式，就去观察，观察之后可以体验这个所谓生生法义。所以初学是重在这个所谓的信。好，那接着初地以上就是亲证实相的菩萨，他是从行到正，正就是究竟位嘛，就是朝这个究竟位，就是成佛，成佛就是究竟的圆满。好，最后一句话在374，所以从修行来说呢，信心是入门，这我们也看过很多次，信缘啊，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法或诸善根。所以就算是大圣要发菩提心，可是如果你一开始没有相信大圣法，觉得成佛是没有必要的啊，应该说不见得必要的了，因为自己解脱的话也是大有人在了，因为佛教有另外的修学的次第。那在注脚的690-690瓜普一啊，中阿含经就提到信是守嘛，二功德威亚，这个念呢是相，就是脖子，智慧是头，为思为法，这个是譬喻的。二功德在瓜福二的大毗婆沙论，他是把它翻为布施啊，舍施舍的那个舍，舍是牙了哈。简单的说，因为有手嘛，我们常看到是瓜福三大智度论里面说的，入宝山没有手，没办法取宝。那他在智论里面只有说入宝山要有手才有办法取宝，可是他没有讲。我们知道这个 自论里面也有常说，应该说我们常听到自论里面所引的就是性为人入嘛，智为人度嘛，所以智慧才是帮根源解决问题的。可是我们常看到的性是手了，那智慧是譬喻什么，好像在自论上没有那么明确看得到啊。好，接着我们再看到前面688的注脚，这个就是我们前面看过的哈，那也是可以看一下我荧幕上这个图，我试着用这个来说明一下这个刚开始发心乃是就是性成就发心啊，主要是对应这几个性成就发心、解心发心还有正发心这几个问这个几个阶段啊。瓜福一是在298页啊，就大圣起信论讲记的298啊。那于三宝无上菩提深信不疑嘛，信心成就就不退转，这个是从初发心住菩萨说，因为他已经不是一般的相信了。那这边的信成就或者信心成就是借由理解过的，他觉得诶三宝真的有真实有这样的功德了。那无上菩提也是每个人都有办法成就，每个都有办法得到的，深信不疑。好，接着初住以上一直到十回向中的菩萨解圣密经呢，就说这个阶段叫圣解行地。那此类菩萨于诸法性相，就诸法的本质和特征，他有深刻的信解，深刻的信解就圣解，而且呢又以修习的广大资粮行有解有行，所以叫解行这个好。那但是本论的解行发心指的是圣解行地终了，就是加行位的菩萨。那这边所谓的圣解行地终了，实际上就是在瓜福二所提到的这个十回向的最后了的好，最后你可以说十回向的就是第十心的后段了。所以在瓜福二呢应该说就把这个看完，瓜福一最后一行初地以上叫正法心，因为它可以亲证实相分正法身。那瓜福二323页初发心住信心成就，那十住位众圣解，十行位呢众修行，十回向位众于回向于法身。可是这三个三贤位啊，这三贤位还没有证实际，就是还没有亲证实相，所以统称叫解行地。本论的解行发心是对性成就而说啦，所以从初发心住到十回向都还算是性成就发心。那在十回向中等于说第十心的时候入加行位，这个叫解行发心。如果依我这个图的话啦，我大概是这样啦，先说明一下这个十性位，这个红线可以想象是十性的第十心啦。那第二个红线就十柱的这个红线呢是算初发心柱，所以我这边把它标这个发心柱嘛，这正十柱的第一柱。那当然这个就是这几个阶段。那一样十回向的这边呢，这个算是第十个心，所以如果从菩萨璎珞本业经来说，菩萨璎珞本业经的十回向它的第十心叫做法界无量回向心，就是这个心。所以接着就是初地嘛，初地这条线我用这样子来画稍微区隔一下，那接着这边是如来地。所以性成就依起信论来说，性成就发心是从初住到这个十回向心之前，这个就算是性成就发心。那解行发心就是第十心，十回向第十心，法界无量心最后要成就，就入这个所谓的加行位，那这时候叫解行发心。所以如果以起信论来说，解行发心它只有一个，因为接下来入加行位观这个诸法无自性或是 先，如果从起心论来说，就先观这个能观的心，去除所缘的境是非实。那既然这个所缘境的非实，能观的心也不实在，所以就境是具名。那在深入的时候，就看到这个诸法实相，这时候就出地了。所以，加行位到见道，出地就见到了，见到位。那实际上它的，它的阶位实际上是很短的啦。好，如果是从我们是大乘起信论来说的话，是这样。那我们在刚刚注脚里面有看到解深密经的哈，所以我第二张图是把解深密经加进来。所以解深密经来讲的话，它是从圣解行地是从初住到这个所谓的第十回向心这边一样的哈。不过呢，它的资粮位是比较长的啦，因为它是有修有行，这个都算是资粮位。因为为识是五个阶位嘛，资粮位、加行位、见道位，见道位就是初地，实际上也是一个阶段。那加行位呢，就是后面的，在圣解行地，圣解行地的后个阶段哈。所以从唯识五位来说，资粮位是包含前面的。当然这边起心论也可以说前面这些都算是资粮位啦。啊，这个是加行位、见道位、修道位、究竟位，这是唯识学的五位。不过他们在定义圣解行地不一样，圣解行地它是从初住开始算。那起心论的圣解行是讲的是第十个回向心，应该说圣解发心。那当然这个阶段也叫做解行地。好，简单的说差异点就是到底圣解发心到底是指的是哪里。如果起心论来说，圣解发心就是在十回向的第十心，简单的说。所以在这之前都属于性成就发心。那性成就发心这个也叫做解行地，这个在瓜符二有啦，你们在瓜符一瓜符二好好看一下。我们先休息一下啦，给大家消化一下。